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今天我们从38节读起。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报出一个大喜的信息，说出他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对整个人类而言，对整个以色列民族而言，这个都是大喜的信息，因为这就是弥赛亚。但是对一个已经订婚尚未出嫁的年轻女子而言，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她和约瑟已经订婚了，以当时的习俗，他们需要有一年的时间证明彼此的纯洁。如果在这段时间这女子发现怀孕，以当时的习俗有两种做法，公开或是私下。公开的话，约瑟在律法上他可以公开的要求解除婚约，而这时候呢，这怀孕的女子就要被石头打死。路加福音没有记载，但马太福音里面有记载，约瑟是个义人，因为他也爱玛利亚，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就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很可能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传完这大喜的信息之后，马上就到约瑟那里，告诉约瑟这玛利亚所怀的是从圣灵怀的孕，并且要约瑟照着本来的计划娶玛利亚过门。约瑟也是个义人，也是一个顺服主的人，他应该是很快的就娶了玛利亚，给玛利亚一个家，给玛利亚一个正当的名分来保护他，保护他腹中所怀的孩子。因此玛利亚这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句话说出她要牺牲，她要被人怀疑，甚至被人羞辱。我们都知道，当初在伊甸园，人类的第一个女性夏娃因着出头被蛇引诱，以致把罪带到整个人类当中，打岔了神对人的计划。当时神就应许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跟夏娃相比，玛利亚她的纯洁、她的单纯、她的顺服更显得实在是美好。整个人类因为夏娃的被引诱，把人带到罪里面，到了新约的时候，却因为玛利亚的顺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可能被降生到世上，开始他救赎的工作。当然对于年轻的玛利亚，这件事也实在是不容易。当他听到天使跟他说他的亲戚那素来不怀孕的不能够生子的以利沙伯也怀了孕，他就立即想要去探望以利沙伯。39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这里我们看到路加他的遣词用字非常的美。玛利亚听完天使的报信之后，就有一连串的动作，起身往山地里去，到犹大的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之后问以利沙伯安。一连串的动词就把这两位品格美丽的姊妹连在一起。这两个伟大的母亲都经历了神迹，一个所怀的是要结束旧约成为基督的开路先锋，另外一个所怀的就是人类的救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着这两位姊妹的顺服，才在人类的历史中给人带来希望。41节，伊丽莎伯一听 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中跳动。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这两个姊妹的见面似乎不需要有任何的旁白，任何的介绍，他们心中都被圣灵充满，心中都知道。因此伊丽莎伯马上就带出一篇美丽的颂赞诗篇。我们要再一次欣赏路加这个希腊人外邦人，有着很好的科学训练，有着很好的文学造诣。在四本福音书当中，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伊丽莎伯的赞美诗、玛利亚的赞美诗，还有之后撒加利亚的赞美诗。中文我们读不出来，在原文完全是以诗歌的形态。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马上从里面发出一篇美丽的赞美诗。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当然他指的是指玛利亚和玛利亚腹中所怀的耶稣基督。你所怀的胎这句话的原文是你腹中的果子， The fruit of thy womb， 圣灵能来到人的里面，在里面结了果子，也就是圣灵的果子。伊丽莎伯当然认识，因此称他是在妇女中有福的，他所怀的胎，他腹中圣灵的果子也是有福的。43节，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伊丽莎伯非常认识玛利亚所怀的是他的主，因此他称玛利亚是我主的母。玛利亚本身并没有特别的伟大，她的伟大的地方在于她的顺服，而让主耶稣基督怀在她的腹中。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呢，我们有福的地方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主，我们一有主，我们这个人就尊贵起来。就像玛利亚因为怀着耶稣，她就成为我主的母。44节，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伊丽莎伯的颂歌完全聚焦于玛利亚所怀的胎耶稣基督上，而这又不完全是出于她自己，而是她腹中所怀的胎一听到玛利亚的问安，就在里面欢喜跳动。似乎施洗约翰在他母亲的腹中已经在向主耶稣基督敬拜，而伊丽莎伯是个灵里敏锐的人，马上根据这样的敬拜发出一篇美妙的颂歌。而这颂歌呢，是在新约里面第一篇歌颂主耶稣基督的颂词。这一个身在旧约的女子，为了人类历史写出第一篇对主耶稣基督的赞美诗。接着从46节到55节是玛利亚的回应，这一篇我们一般都称为是玛利亚的颂词，它也完全是诗的形态。如果你一读，如果你熟悉诗篇的话，你就会发觉玛利亚这边很少是她自己讲的话，几乎每一节都是出于诗篇。她是一个非常熟悉旧约的女子，尤其旧约里面的赞美诗。因此当她灵里面被感动的时候，很自然的这些赞美词就从她里面发出来。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心原文是 my soul， 或是我的魂，我的心思情感意志，我愿意以主为大。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放在主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灵就会以神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喜乐。48节，因为他顾念他侍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玛利亚十分清楚，她本来也是不配的，她本来也是卑微的，却因着她的顺服，从今以后万代都要称她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 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位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如果说以利沙伯他的颂歌是新约第一篇对救主耶稣的赞美诗，因为他完全是把焦点放在所怀的那个孩子耶稣基督上面，耶稣基督就带来人类新的纪元，一个新约的开始。而玛利亚呢，正好就承袭了旧约各样对神的赞美，而成为旧约结束的奠乐。尤其是在旧约中，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以撒、雅各以及大卫和整个的以色列人，这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已经亡国了400年，神也不再对他们说话将近400年之久。而神借着这两位有着美丽品格的母亲，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也结束了一个旧的纪元。玛利亚的诗结束了整个的旧约，以利沙伯的诗开启了整个的新约。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3个月，就回家去了。借着路加巧妙的安排，我们看见两位纯洁的姊妹开启了新约崭新的一页，用他们口中的赞美诉说神从未忘记他的应许，并且用他们口中的赞美来见证他们所得着的福分。我们同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也愿意以我们的赞美为祭献上，虽然我们不过是卑微的人，主啊，你却拣选我们，你却看重我们，赐给我们神圣的生命，还带着我们过每天的生活，帮助我们经常从我们每天忙碌的生活转开来，单单注视在你的身上，知道你不仅是我们救恩的泉源，你也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也是我们赞美歌颂的对象。也帮助我今天过一个感恩赞美的生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